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Today, we're discussing an interesting content about TileLine, a composable tile programming model for AI systems. Let's dive in.
I'm excited to discuss this. TileLine 呀，这是一个旨在简化高性能 AI 内核编程，同时又提供极致灵活性的全新编程模型。它在现代 AI 系统开发中，嘿，真是个游戏规则改变者。
说到高性能 AI 内核编程 ,which, 为什么它会如此复杂和困难呢？听起来好像是个老大难问题。
哈哈，问得好。你看，现代 AI 工作负载，无论是训练还是推理，都高度依赖这些优化过的计算内核。它们的数据流模式很清晰，比如在 DREAM 和 SREAM 之间移动数据块，然后对这些数据块执行一系列计算。但问题是，要真正榨干现代加速器的性能，你必须进行非常精细，以硬件为中心的优化。这涉及到好几个关键挑战，比如线程绑定、内存布局、固有的张量化，以及至关重要的流水线优化。每一步都需要开发者手动调优，简直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我明白了，这听起来像是深入到硬件的骨髓里去了。那么，目前像 Triton 这样的领域专用编译器，不是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吗？它们有什么局限性呢？
你说到点子上了。虽然 Triton 这类编译器确实简化了编程，但他们往往把大部分低级优化跟内核实现混在一起了。Triton 虽然提供直观的会计原语，但它把线程行为、内存布局和地址空间注解这些细节都隐藏在自动生成的策略后面。这固然降低了编程门槛，却也限制了那些追求极致性能的资深开发者。比如，你要实现一个带有量化权重的矩阵乘法，可能就需要内联汇编来做矢量化数据类型转换或者定制化的数据布局。Triton 在这种情况下，灵活性就显得不足了，因为它不允许用户定义完全定制化的流水线。
原来如此，就是说 Triton 在易用和极致性能调优之间做了取舍，而 TileLine 则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正是这样， TileLine 的核心理念就是解耦数据流和调度。用户只需专注于定义内核的数据流，使用可组合的快操作符，而大多数优化工作就留给编译器。但当编译器默认优化不够时，用户依然可以在前端进行更精确的控制。这种方法让开发者能够专注于算法本身，而不用过度操心那些硬件细节。Pythonic 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更容易上手，降低了学习曲线。同时，它还有一个强大的编译器，能将用户程序翻译成高度优化的底层代码。
解耦数据流和调度，听起来很抽象，但又很强大。我们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比如，哪些是数据流操作符，哪些是调度原语？他们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呢？
当然可以。在 TileLine 里，核心的数据流操作符就像是计算的骨架。比如 ,tcopy 用于抽象并行数据移动， tgam 负责高性能矩阵乘法， treduce 则是灵活的规约操作，还有 tatomic 用于线程安全的原子操作。这些操作符让开发者专注于数据在内存中的流动和计算逻辑。而调度原语，就像是给骨架穿上肌肉和神经，实现性能的精细调优。比如 T-Parallel 自动化循环并行化并映射到硬件线程， T-Pipeline 启用循环级流水线以重叠数据传输和计算， T-Annotate 下划线 Layout 允许自定义内存布局以最小化银行冲突，而 T-Use 下划线 Swizzle 则通过交错线程块来提高 L2 缓存局部性。两者结合就构成了一个既直观又强大的编程模型。
我明白了，就是说 TileLine 将做什么和怎么高效地做清晰地分开了，这对于开发者来说简直是福音啊。那它的编译流程是怎样的呢？
没错，这正是 TileLine 的魅力所在。至于编译流程，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五阶段流水线。首先，用户用 TileLine 编写高级程序。在解析器阶段，这些程序被解析成 Python AST， 再转换为 TileLine AST。接着IR 构建器将 AST 转换成 TVM 中间表示，这使得我们能复用 TVM 的强大基础设施。随后是优化阶段，这里会进行一系列图优化和调度转换，提升执行效率。最后，代码生成阶段将优化后的 IR 转换为后端代码，比如 CUDA CC++ 或 HIT CC++， 从而支持各种硬件平台。整个过程 TileLine 都力求自动化，减少人工干预。
听起来非常系统化。既然 TileLine 强调对硬件内存的精细控制，那么在内存分配和管理方面，它是如何让开发者明确操作不同层级的硬件内存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性。 Thailand 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显示的将这些数据块缓冲区放置在硬件内存层次结构中。它不依赖编译器不透明的优化过程，而是提供了面向用户的内在函数，直接映射到物理内存空间或加速器特定的构造。举例来说， TLOC 下划线 shared 用于分配在快速片上存储空间中的内存，这对应于 NVIDIA GPU 上的共享内存， TLOC 下划线 fragment 则用于在寄存器文件中分配累加器。通过这些机制，开发者能更清晰、更精准地控制数据在不同内存层级间的移动和存储，从而最大化带宽利用率并降低延迟。这背后的魔法之一，就是布局推断机制。
布局推断，这听起来有点智能。那关于 fragment 布局和线程绑定，这对开发者来说无疑是性能优化的核心但又极其复杂的部分。 Thailand 是如何简化并优化这个过程的呢？
对，这正是难题。Fragment 布局是 layout 抽象的扩展，它专门描述寄存器文件如何被线程块内的线程划分。Thailand 通过提供一系列源语来帮助用户扩展现有 fragment 布局，比如 repeat、repeat 下划线 on 下划线 thread 和 replicate， 从而灵活地构建复杂的块级布局。在线程绑定方面， Thailand 引入了一种基于 layout 和 fragment 对象的推断方案。它维护一个 layer map 来记录所有缓冲区的布局信息，并为 tile 操作符的布局定义了一个分层优先级系统。例如，像 game 这样的操作符具有严格的布局和线程绑定要求，优先级就高。Thailand 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处理布局推断，这样就能系统的优化缓冲区布局和线程绑定，大大减轻了开发者的负担。就像你看到的 game 操作之后添加偏差 D 的例子， D 的布局会根据 C 的线程绑定配置自动推断出来。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高度智能且自动化的过程，但仍然给专家留下了干预的空间。那在利用高性能硬件指令方面，比如 Tensor Core， Thailand 是如何让开发者能够灵活地调用这些底层指令的呢？
这是 Thailand 的另一个亮点。现代硬件架构通常支持多种指令路径来实现相同的计算操作，例如 NVIDIA GPU 上的八位乘加操作就可以通过 EMOD、DP4A 或 MMA 指令实现，性能差异巨大。Thailand 提供了两种主要方式来调用硬件张量指令。首先，你可以通过 C++ 源注入手动将指令包装成 C++ 模板，然后通过 T-import 下划线 source 和 T-call 下划线 extern 注入内核，这提供了低级控制。其次， Thailand 内置了 TPTX 源语，允许直接在内核中发射内联 PTX 指令，实现更底层的 warp 级操作。当然，它也支持与 Thail libraries 集成，比如 NVIDIA 的 Qt 或 AMD 的 composable kernel，通过 T-call 下划线 extern 调用。这些库抽象了硬件细节，自动选择最有效的指令，所以开发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力度进行优化。
你提到了与 Tile Libraries 的集成，虽然它们很强大，但有时也像个黑箱，限制了低级控制。 Thailand 如何解决这个痛点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Tile Libraries 比如 Cutlass 确实提供了标准化的 API， 简化了 game 等操作的实现，但他们的高级抽象有时会限制用户对底层数据流的控制，例如 Qt game 下划线 access 接口内部管理了共享内存到寄存器的数据流，这使得外部无法注解或覆盖内部布局，从而降低了灵活性。而且由于大量使用模板，编译时间会显著变慢。 MVCC 12.8 的跟踪工具显示，模板扩展大约占 CUDA 代码编译时间的 90%。 Thailand 允许用户直接用 Thailand 本身实现指令，避免了布局注解的限制，也减少了编译时间。它在易用性和精细控制之间提供了选择，默认倾向于 Tile Library 来快速支持新硬件指令，但同时也保留了直接实现的强大能力，正是为了解决你提到的这些痛点。
这真是个关键的取舍点。那么，关于软件定义的流水线，也就是重叠数据移动和计算， Thailand 在这方面自动化程度如何？它在 Ampere 和 Hopper 架构上有什么特别的优化吗？
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简直是智能到了骨子里。Thailand 采用了一个自动化的软件流水线推断机制，它能分析计算块之间的依赖关系，比如 copy 和 game， 然后生成一个结构化的流水线调度，最大化并行性，同时保证执行顺序的正确性。它能交错执行 copy 任务和其他计算密集型操作，减少空闲时间。当检测到异步处理机会时，它会自动映射这些任务到可用的硬件资源进行并发执行。对于用户而言，它通常只暴露一个简单的 number 下划线 stages 接口，大大简化了流程。 在 Ampere 架构上， Tileline 能支持 CP Async 异步内存复制操作，实现全局内存和共享内存之间的数据快速移动。而在更先进的 Hopper 架构上，它更是强大，引入了 TMA 单元进行专用数据复制，以及 MA 指令实现 Warp Group 级的矩阵乘法， WMA MMA 下划线 Async 更是异步的。 Tileline 还能自动执行 Warp 专业化优化，将线程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用 TMA 搬数据，消费者负责计算。它通过 Live Variable Analysis 确定同步点，并插入内存屏障，确保计算正确性，简直是把硬件的潜力榨干了。
这些技术细节听起来都非常引人入胜，但最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性能表现。 Tileline 在实际的 AI 工作负载中表现如何呢？
性能是硬道理。我们在 NVIDIA 的 H100、A100 和 AMD 的 MI300X 等顶尖 GPU 上进行了广泛实验，涵盖了多头注意力 MHA、线性注意力、通用矩阵乘法 GAM 和去量化矩阵乘法等多种工作负载，结果非常鼓舞人心。
哦，具体有哪些亮眼的成果，比如和 Flash Attention 3、Triton 这些业界标杆相比呢？
太亮眼了。以 Flash Attention 为例， Tileline 相比 Flash Attention 3、Triton 和 PyTorch 分别实现了 1.36 倍、1.41 倍和 1.70 倍的加速。值得一提的是， Flash Attention 3是高度手写的优化方案，对不同工作负载尺寸的适应性不佳，而 Tileline 能自动利用 CP Async Bulk 和 WMA MMA 下划线 Async 等指令，并自动应用 Warp 专业化等优化，因此对不同序列长度的性能更稳定。即使在长序列如 8K 下， Tileline 的性能也与 Flash Attention 3非常接近。在 Linear Attention 实验中， Tileline 也比 Triton 平均加速 1.77 倍到 2.10 倍，这充分证明了 Tileline 在自动化优化方面的强大能力。
哇，这些数字简直令人惊叹。那在多头潜在注意力 MLA 这样的复杂任务上， Tileline 的性能和代码简洁性如何呢？这可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指标。
MLA 的实验结果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在 H100 上， Tileline 比 Torch 快了 1075.9 倍，显著超越了 Triton 和 Flash Infer， 甚至达到了手写优化的 Flash MLA 性能的 98%。 更关键的是， Tileline 实现 Flash MLA 只需要大约70行 Python 代码，这比其他极限方案的代码量少得多，大大提升了可用性和开发效率。在 MI300X 上， Tileline 也比 Torch 快了 129.2 倍，性能和代码简洁性都超越了 Triton， 甚至达到了手写库 Ator 性能的 95%。 这些都证明了 Tileline 在提升生产力同时能够保持顶级计算性能的能力。
70行 Python 代码就能实现接近手写优化库的性能，这简直是太棒了，极大地降低了高性能内核开发的门槛。那么对于我们常用的矩阵乘法 MathMo 和去量化矩阵乘法， Tileline 的表现又如何呢？
当然，对于通用矩阵乘法， Tileline 在 RTX 4090、100、H100 和 MA300X 上与供应商优化库相比，分别实现了 1.10 倍、0.97 倍、1.00 倍和 1.04 倍的加速，基本上与他们持平，甚至略有超越。与 Triton 相比，加速更是达到了 1.08 倍到 1.25 倍。更重要的是， Tileline 通过使用布局交错 Layer Switching 确保了在所有测试设备上无银行冲突的执行。在去量化矩阵乘法方面， Tileline 的优势就更明显了。与 CUBLAS 的 FP16A 下划线 FP16 配置相比， Tileline 的 INT2 下划线 INT8 配置实现了最高 7.65 倍的加速。对于 INT4A 下划线 FP16 格式，我们比 Merlin 平均快 1.04 倍，对于 NF4A 下划线 FP16 格式，比 Bits and Bytes 平均快 1.62 倍。这些结果都表明， Tileline 通过提供线程级编程接口以及对数据布局和流水线配置的精细控制，实现了 Triton 难以实现的卓越性能，这是真正的全方位胜利啊。
这些数据非常有力地证明了 Tileline 的强大，它既能与顶尖库匹敌，又能在某些特定场景下比如混合精度计算，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听起来 Tileline 在易用性和性能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是啊，它就像一个瑞士军刀，既能让新手快速上手，又能让专家进行极致的性能调优。通过显示声明不同内存层级的缓冲区，并利用布局推断机制自动并行化操作，同时又保留了专家对线程行为的精细控制，真的是两全其美。比如在 Flash Attention 实现中， Tileline 会自动为 Ampere GPU 使用异步复制，并为 Hopper GPU 将流水线降低到 TMA， 但如果需要，用户仍然可以在前端显示实现流水线。这种灵活度是其他工具难以比拟的。
简直是为现代 AI 加速器量身定制的编程模型。那么展望未来， Tileland 还有哪些令人期待的后续发展方向呢？
未来可期，我们有几个令人兴奋的方向。首先，我们计划构建一个基于 Tileland 的自托管 Tile 库，减少对 Cutlass 和手动编写 CUDA HEAP 代码的依赖。其次，我们将扩展 Tileland 以支持分布式场景，引入快捷通信元语和调度策略，这样用户就能为特定的通信和计算资源配置实现高性能内核。我们还会研究 Tileland 的成本模型设计，因为它清晰暴露了线程映射和内存访问模式，这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成本模型。最后，我们打算探索动态形状调优的优化，以及将 Tileland 扩展到更多后端，比如 CPU 和 NPU， 实现通用设计，适应多样化的硬件架构。整个系统都是开源的，期待社区的贡献。
这真是充满雄心的未来计划。听了 Wage 的介绍，我感觉 Tileland 不仅解决了当前 AI 内核编程的痛点，还为未来的 AI 系统开发描绘了一幅激动人心的蓝图。它真正做到了易用性与极致性能调优的完美结合。
嗯，没错， Tileland 的核心价值就是赋能开发者，让他们能够在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更高效、更灵活地构建 AI 系统。我们相信它会成为 AI 系统开发领域的重要基石。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and it's a pleasure to share it with the audience and have a chance to talk about it next time.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See you next time.